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赛亚书46到50章。这五章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它讲了三件重要的事。一件呢，就是巴比伦的毁灭；第二件就是古列王，也就是居鲁士的兴起；第三件事就是神的仆人的兴起。那这三件事都在证明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他掌管一切，掌管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掌管列国所有的命运。那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来看。第一件事呢，就是巴比伦的毁灭。在这里，圣经把巴比伦作为一位世界的主母来看待。巴比伦自称为他是世界的主母，因为呢，他有着强大的武力，也有着浩大的荣耀，同时呢，他又有普天下所有的术士和方士。因此巴比伦人呢，以善于寻求智慧，善于与各国做贸易，也善于来建筑城池为出名。因此当他们在这样的繁荣中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忘了他们到底是谁，所以就变得以虚浮的荣耀为夸耀，觉得自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羞辱，以至于当他们作为神手中的工具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却毫无怜悯，违背上帝的公义，到最后呢，也专好宴乐，不再听任何的劝勉。所以转眼之间灾祸就临到巴比伦。尽管他们有一种心，甚至在动物的尸体中来寻找智慧和符咒，但是最终他所依靠的不过是自己的恶行。所以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巴比伦一下子就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力量，因为他们所寻求的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和宇宙之内，所以那些符咒跟邪术到最终没有任何能帮助他们，也毫无人可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像碎秸被火焚烧，并没有真正的给他们带来光明。那巴比伦也代表了所有骄傲依靠自己自夸的这种人性的力量。所以呢，在以赛亚书50篇最后也说，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有在上帝之外依靠神之外的光明的人，最终这些光明就成了烧灭他们的火把，无异于玩火自焚。这是我们看见上帝对巴比伦和所有骄傲自大者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是上帝所命定的。那谁来执行这样的审判呢？当然是上帝。在世界历史中，真正决定历史命运的并不是强大的巴比伦，而是小小的犹大所敬拜的上帝，而犹大所敬拜的上帝才是整个世界的主宰。那这位上帝是借着什么来审判巴比伦？于是我们就看见在这五章圣经中提到的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古列王，也就是居鲁士王，波斯的那一位 大君王的兴起。这是以赛亚书里边最令人奇怪的一件大事儿，就是整个以赛亚书有四次提到这一位古列王，也就是这一位居鲁士王。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年写成的，就没有改动过。而且呢，它只有一位作者，就是以赛亚，因为它的文法、结构、修辞、用语全都表明它只有一位作者。但是呢，这个居鲁士的兴起啊，却是在这个160年之后，也就是从公元前700年过了160年之后，然后呢才有了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兴起。所以这会让人非常的吃惊，你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怎么会提到160年之后的一位外邦君王的名字呢？而且怎么会提到以色列就真的会被他掳掠，而且呢，这一位波斯王古列啊，就会这样的兴起呢？因此有人啊，就说以赛亚书肯定是在那一件事，也就是古列兴起之后啊，后来再写成的。当然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以赛亚书是一气呵成，它绝对不是什么以赛亚一书、二书、三书之类的拼凑。很多人之所以这样提啊，是因为他不了解整个以赛亚书里边他借着写这件事儿来说明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大家想一下，上帝当然是知道历史上所有的事情，但问题是他不会跟我们来把玩这些所谓的好奇之事。他之所以记载160年之后古列的兴起，他更重要的是耶和华有一个宣告，他借着先知来宣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偶像没有办法来指示未来，偶像过去所说的事都不能解释当前的事，他们现在所说的也都是虚无，因为偶像常借着巫婆神汉来预言一些小小的事，但是关乎整个世界历史的命运呢，他们却没有办法来做出超越性的预言，也不过就是对之前发生的做出模糊的重复而已。然而呢，这一位世界历史的主宰，他不只是在过去行事，现今依然在行动，而且呢，他可以明确的来指示将来发生的事。所以上帝就四次提到居鲁士，也就是这位古列，是直接的来提醒说这一位神又真又活，跟偶像绝对不同。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这一位上帝是真正的神，他能预言未来，而且他也这样做了。所以这是一位独一永活的真神。所以这一位独一永活的真神，他恰恰来借着居鲁士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当然我们也在以赛亚书里边看到，上帝之所以兴起居鲁士，他给了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上帝想让居鲁士明白交托他使命的这一位是谁。这不代表着居鲁士最后就信了上帝，就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最后呢也并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呢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所以他们也对神有了 某一些部分的认识。那第二点就是神赐福居鲁士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上帝为了他百姓的缘故，神为了成就他的旨意，他并不局限他所拣选的器皿，不局限于使用信主的人，他也可以使用不信主的人。他甚至称居鲁士为他的牧者，为受膏者，这的确是表明了神是绝对自由的，绝没有什么可以来局限他奇妙的作为。而上帝呼召这一位居鲁士，就是为了向以色列显明他信守救恩的应许，他要借着居鲁士摧毁巴比伦，从而让以色列人重新归回。重新归回的事件就是一个再一次出埃及的事件。那第三个原因，上帝拣选居鲁士，好让全世界得知上帝是唯一的神。所以呢，这三个理由，第一个层面是上帝想让居鲁士可以认识神，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能真的认识他，第三个层面是要世人得以认识他。所以上帝最终的旨意就是世人应当认识上帝的独一性。上帝终极的旨意是如此的宏阔伟大，他做这一些事是显明他是全地全宇宙的主宰，他借着他的作为启示他自己的性情，也借着他的性情显明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必须放弃他的自义，从而呢，能够从他自己狭小的自我局限的空间中出来，能够在上帝面前脱去伪装，披戴上帝所赐的义。当然我们知道只有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显现，我们整个人类的文化才真正放弃自我，从而在他里面得着救恩。这救恩是如此实在，以至于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他能够借着他自己的仆人来拯救全世界，所以全世界就得以认识他的独一性。所以万膝必在基督里向天父上帝来跪拜。所以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的大作为。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居鲁士呢，他毕竟是被动的一位上帝的仆人，他呢也并不是真的来救恩性的认识耶和华。尽管大卫家表现出懦弱不顺服神，神便找出使用一个外邦的君王来一个指向他自己的仆人，但是最终我们也知道神还是要兴起一位主动认识他完全顺服他的仆人。所以神的仆人兴起来成就他的美意，表明他的救恩，这就是这一部分经文所特别来提到的。也就是后边我们看见居鲁士就作为历史的一页被掀过去了，然后上帝呢就开始来显明他自己的仆人要登上历史舞台了。整个以赛亚书后边就开始描述这一位仆人，上帝并不是照着人的时间表来行事，但是他必然会有所行动。当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梦想计划，放弃我们的掌控，甚至容忍我们对自己的失望和羞愧，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在他里面成就了惊人伟大的事情。因为呢，神的手并非所短，他借着他自己仆人的顺服和受苦，使得神的旨意能够在历史舞台上焕然一新的得以实现，使神的国度如此荣美的展现出来。就让我们看见那一位真正敬畏神的仆人，他是真正的光，他可以 光照天下，让我们对自己的失望和羞愧都可以在它里面得着满足和喜乐。所以最终我们的盼望不再在自己身上，而是在这一位神的仆人身上，好显明了耶和华的膀臂一直在引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时候对自己也失望呢？是不是对自己的软弱也常常是这个感到难过呢？抬头看上帝的仆人，这一位仆人已经走上历史的舞台，因为神的手一直在运作，他忽然行作，事就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里面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是盯着自己，乃是盯着你自己的作为。愿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历史，看见现状，也看见未来。在基督里，愿你使万膝向你敬拜。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